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心，也都有一个新的灵。这个灵乃是一个更新的灵，不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神重新给我们一个灵，我们那个灵不要了，不是，乃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头，圣灵住在我们人的灵的里头，把我们这个灵给它更新了，就成为一个新的灵。因为成了一个新的灵，我们就懂得要敬拜神，我们就懂得一切的事情要追求神，要问神，而不是说我的意思在哪里做。这就是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什么叫一个新的心呢？这个新的心是指着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魂在里面，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还有包括我们的良心，这是我们心里的这些功能，这些功能把它更新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我们里面的良心就活了，我们对许多事情、不义的事情、罪的事情，我就能够分辨了，我里面也会禁止我不去做这些事情啊，犯罪的事情不去做，这就是良心的功能啊，良心，这就是有一个新的心。我想这样的见证啊，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很多的，很多的啊。所以有的基督徒在得救以前，他说了很多的不好的话，得救以前这个人表现完全是一个活在罪恶里面，喜欢占便宜，喜欢贪心。我知道有一个电工啊，做电的，修理电灯的师傅，他是在大陆啊，在一个单位里面啊，在一个单位里面做电工。那么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家里的电灯泡坏了怎么办呢？就把公家的拿一个回去啊，家里什么东西没有了，他电灯房里面有的他都可以拿回去了，他不用再买了。那么信了主以后啊，他这样一做，他里面就不平安了，里面就不平安了。后来他就知道这一个他的心良心已经更新了啊，更新了，你这样做不平安了，所以他就不这样做了。我也知道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做婆婆的，她有一个媳妇，他们两个的关系很不好。那么现在啊，这个婆婆这个姊妹她懂得了什么叫做被十字架。本来碰见一件事情，他要吵架，两个要吵架，两个要对着来干，现在不要，现在他懂得我要忍耐了，我要忍耐，我要顺服，顺给我的十字架。像这一切都没有人去教他，没有人去教他，他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有一个新的灵，有一个新的心进了他里头，圣灵一进来，他就有一个新的灵，也就有一个新的心。所以神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他应该有一个新的灵和一个新的心。也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的行为，外面犯罪的行为、恶的行为、好的行为，在律法的时代就是凭我们自己去做，因为我们那个心里有罪心，我们那个灵也是有旧的灵，实际上是做不好的，是做不好的。所以只要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好了，我这个人才能做好，否则都做不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神要在他们身上做的一件事情，要使他们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第32节主就说，我不喜悦那死人的死， 不喜悦死人的死，因为神来看，凡是没有信心和心灵的，都是死的人。啊，没有我们里面没有新的心和一个新的灵的人，都是死的人。在神来看，神不喜欢他们死，甚至喜欢他们活。所以你看，我们读到这段圣经里头啊，神在这里就有一个启示，是从外面的行为回到里面去，外面的行为回到里头去。所以我们常常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讲，人的罪是两方面，一个叫罪的行为，一个叫罪的心啊，罪的心，或者叫罪的性情。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怎么会有一个罪的行为，就是因为我有贪心，我有一个贪心，我有一个性情，是贪心的性情，所以我就会有一个罪的行为。我因为有一个嫉妒，所以我就对人就有恼怒了，我就会骂人，甚至于打人或者杀人，因为我有一个嫉妒在里头，我恨人，好恨人。所以在圣经里头，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说得很清楚，罗马书用的罪这个字啊，它是用了一个复数的罪 sins 和一个 sin， 它就是把它分得很清楚啊。什么时候是讲的里面的罪就用 sin， 外面的行为就用 sins 啊，在罗马书里面一直都是这样来讲的。所以神是很注重的啊，注重的我们的里面，而不只是说我们的外面。因为这个缘故，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启示，我想他们不一定当时就能够明白，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进到我们里头，主耶稣还没有来，神但是神已经应许他们有一个心灵，有一个新的心。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因为他没有圣灵，没有得救，没有圣灵在他们里头，所以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心灵，什么叫心新的心，他里面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感觉啊，他只有一个救人的感觉啊，按照救人的意思去做。那么只有我们信主以后，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身上，好了，那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比他们多啊，不要投诉者，因为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好，现在我们请这么读十九章。
第十九章，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城，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 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伸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风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焚烧。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
四九章，这里是一首哀歌。哀歌呢，就是哀调以色列的歌。第二节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他是对以色列王做的哀歌。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一个母狮子。神在我们刚刚读的十七章那里啊，是把巴比伦王和埃及王比作鹰啊，比作鹰。这里是把以色列的王比作狮子，狮子。在圣经里说到的狮子，最早的地方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请我们读一读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第一个是雅各，就是以色列，他在临死的时候对十二个支派啊说的预言。第八节是专门对犹大讲的。那么你看第九节就说到犹大是个小狮子，所以狮子这里是指的犹大，啊犹大。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狮子，就是指的虽然是说为以色列所哀歌，实际上是指的犹大，就是犹大国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是剩下的犹大国，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犹大国的王都是犹大的后裔啊，意思就是所罗门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那是犹大。狮子的另外一个方面，狮子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说到政权，说到政权，说到王位，说到政权。那我们可以读一次圣经，就是往后面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老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抖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有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这一个兽，第一个兽后面有解释，这一个兽是指的谁说的呢？这个兽指的巴比伦王说的啊，巴比伦王说的。 诗来形容啊，形容你诗是兽中最强的，野兽中猛兽中最强的。诗也指的王来讲啊，王来讲就是指的一个国家的王位王权来讲的。所以这一个哀歌是说，是说的犹大国，是指的狮子来讲。他说第三节，在他的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第四节，六个听见就坐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把他拉到埃及去。那么这里我们找出来，把他拉到埃及去。那就应该是指着啊，约哈斯来讲，指着约哈斯来讲，另一块是拿到埃及去。这个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读这个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第一节，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国内利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三二十三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把犹大国银子依了他连的，金子依他连的。埃及王发了一个以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你看呢？好了，这个是带到埃及去，这个少壮狮子带到埃及去，做犹大的王。所以第五节，这个母狮看到自己等了很久。这个少壮狮子已经失去了，可是又养育了一个少壮狮子。这个少壮狮子 养好了以后，第八节，你看，四位邦国各省的人来恭请他，将王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钩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第一个是到埃及王那里，那是约哈斯。现在这一个带去的就是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啊，这是我们说过。所以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听不见。这是说到狮子，说到犹大这个狮子现在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一个哀歌，本来是一个狮，很强的一个国家，像狮子那么要有能力的全的国家，现在狮子完全没有了，所以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这个国家完全不会完全灭亡了，所以他就做一个哀歌，那哀掉他，哀掉他。第十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葡萄树是指着和神的关系来讲的，狮子是指着他在列邦中做王来讲的，他是一个王，列邦中做王来讲的，葡萄树是指着他和神中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读一次圣经以赛亚书的第五章， 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问他葡萄园的事。啊，这个就是神的葡萄园。我所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到刨挖原子，捡去石头，再从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错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啊，这个野葡萄是谁呢？好，你看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颇受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你看，所以葡萄树是指和神的关系，神栽种的，神喜欢。狮子是指的这个国家的，啊，王权来讲的，王权来讲。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啊，我们和者请我们把约翰福音翻过来，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出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但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是枝子结果子更多。好，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栽培的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那么以色列人就不是真葡萄树啊，因为他们结了野葡萄了啊，神本来是栽培他们也是葡萄，那么他们不是真葡萄。现在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真葡萄树，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也是葡萄树的关系啊。这个现在真葡萄树乃是神的儿子来做真葡萄树，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这些枝子都是在神的生命里头，我们成为枝子，神的生命经过枝子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供应，能够接触好的葡萄了，啊，好的葡萄了。好，我们再回过头读以西结书十九章第十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在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子杆，可作掌圈子的杖。这个掌权者的杖，就是说到权柄，王的权柄，掌权者就是指的王的权柄。你就说到狮子了，啊，那就是狮子，本来它是多结果子，就可以成为掌权者的杖。十二节，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散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子则断枯干，被火烧毁了。这个葡萄树本来都结果子，为什么？是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但是现在因为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这个愤怒是从神来的愤怒，因为他得罪了神，他犯了罪，枯干了，就被火烧毁。所以使徒约翰说，斧子已经放在树干上，但不结果的枝子他就砍下来，啊，砍下来，就丢在外面枯干，或者丢在火里，把它烧毁了。十三节，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为什么叫做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因为他们犯罪离弃了神，所以神的水就不能供应他们，本来是水多供应他们，就多结果子，现在不行。那么我们现在要说一下什么叫多结果子。有人认为 接国子就是传福音，与人得救就是国子，啊，与人得救就是国子。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接国子不完全是指着我们去传福音使人得救。所以我们要请读一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法律禁止。那么我们看见，应该说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就是这里二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这些才是果子，这是果子。那么这里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说的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在原文里面没有仁字，就是爱，就是要我们有爱。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爱啊，我们也只能爱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会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这是爱。喜乐，一个基督徒在顺利的环境里可能说他有喜乐，在一个不顺的环境里头他就没有喜乐。但是如果我们是活在圣灵的里头，在一个不顺的环境里头，你还能喜乐，还能喜乐，因为这个是圣灵的果子，不是你自己结的果子，还有喜乐。昨天下午就有一个弟兄带他的姐姐来，和我给他传一点福音，他就说他现在啊上班啊没有心情，不想上班，很消沉，没有喜乐。问题就是，我们就把福音告诉他，他没有生命。如果你有生命，你应该有喜乐。基督徒应该有喜乐，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常常要喜乐。基督徒应该有喜乐，就是不顺的环境，你被施舍下，你仍然有喜乐，这就很稀奇。啊，稀奇，有喜乐。和平，也可以说是平安，啊，也可以是平安，也可以是和睦。一个基督徒他这个人是和睦的，和睦的，对任何人都是和睦的，他里面是满了平安的，满了平安，不管在什么环境里头。忍耐，一个基督徒圣灵的果子就是忍耐，这些都不是人装出来的，装不出来的。比如说你遇见一个环境，你实在天天都是这样经过，可以吗？忍耐是从什么？圣灵可以指示你。我想这一些比你传福音更难，比你在传福音使一个人得救更难。为什么？这个就是把你这个人都改变过来。本来我们没有爱的，现在有爱了；没有喜乐的，有喜乐了；没有平安的，有平安。啊，没有忍耐，你现在碰到许多难的事情，你没有忍耐，你到神面前去祷告，你不靠自己的办法。没有呢，恩慈，我们对人都有恩慈啊，恩慈不只是有爱，而且还有恩典，恩慈。良善，良善就是好，信实，温柔，节制，节制就是说我自己能够控制我自己，人都不一定能够自己控制自己，想发脾气就要发脾气，孩子不听话了就要发脾气，打他一顿骂他一顿，没有自己不能控制。那么你看圣灵结果子，你就能够控制，他不听话了你的脾气出不来啊，脾气想来不来了，为什么？圣灵出来了，好，你就控制自己了，你就忍耐了，你可以慢慢教育他，慢慢教育他啊。我想这些啊，这叫果子，葡萄树的果子是应该是这些葡萄树的果子。但是可惜，以色列这个葡萄树的果子， 没有办，生了完了，所以神就要他的儿子来成为一个真葡萄树，那是要把所有接受他的都成为这个真葡萄树上的果子，然后这些真葡萄树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荣耀他的名。好，这里是说到哀歌是为以色列人发出哀歌，啊，也必用以做哀歌，不但这是哀歌，而以后也要用它来做哀歌，就是哀歌，哀什么呢？就是哀哀痛，那个狮子已经没有了，王位已经没有了，权势已经没有了，这个国家灭亡了，也做一个哀歌，这个葡萄树也没有了，神本来栽种的这个葡萄树现在完全被毁灭了，啊，被毁灭了，被火烧了。我想啊，今天我们这边就到这里好吧，因为二十章是很长的，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就二十章、二十一章和22章好吧，就看看。好，我们就坐到这里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以西结书第20章、21章，我们要把22章一起读完。我们现在请准备读第20章。
以西结书第20章。第七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原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原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目中所定的，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担待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民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担待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然如此，我也仍不喜他们， 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尽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学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遵守遵行我的典章，单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目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单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辛苦，我就任凭他们在这公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有我大怒的公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交上奠祭。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马，直到今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公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挺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挺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新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公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公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哪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 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人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中间着起，烧灭你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烧焦，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
谢谢。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一节这里明确的告诉我们是第七年五月初四日。那么我们这个第七年五月初四日这一天呢，就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以西结的面前。我们曾经已经读过第八章和十四章，也是以色列的长老到以西结那里去，要想从以西结那里先知那里听见什么话。那就请我们把以西结书第八章我们先翻过来。八章的第一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犹大的长老也到他那里去，坐在他的面前。这个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就是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啊，这个我们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已经说过了，因为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那么以西结看见了异象，他记得很清楚，所以这里记载的时间，第八章就是第六年，就是又过了一年多，一年多。那么第八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犹大的长老坐在以西结的面前，要想听他的话的时候，神没有话立刻告诉他们，神乃是让以西结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长老是在做什么呢？所以第八章的十一节，在这些向前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撒旦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里的香气升腾。所以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为你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奇各地。所以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实际上是在拜偶像，他们现在要在以西结的面前来求问神的话，实际上他们心里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他们里面已经远离神，拜偶像。所以我们到十四章，以西结书的十四章第一节，又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以西结那里来，坐在我面前。所以第二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我们看第八章什么话，没有要他对以色列的长老说，因为他们呢是拜偶像。那么第十四章呢，神就说了，第三节，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判决事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就是你们 这些长老已经把偶像写在心里，你们想的是偶像，你们并不是要来求问我，求问我是假的，是假的，所以神就不被他们求问。那么是四章这里头就告诉我们，神就要对他们说，第四节就是，所以你要告诉他们，神就开始告诉他们，啊，那就是说神要审判他们，有饥荒，有刀剑，有恶兽，要审判他们。所以四十章告诉我们，有虽然有摩亚、有但以理、约伯在其中，或者他们为这些异人在其中，但是神就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你们因他们的义就是这个信徒。异人是被保守，不是异人是被保守，你这些长老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去，神不会听他们的来求问。所以这里就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问神，什么你的旨意究竟如何，我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实际上我们心里面呢、啊、自己早就定规了我要怎么做，我们再去求问神，神就不对我们求问了，神的旨意向我们就分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求问的目的不是要听神的话，不是要顺服神，而是我早就打算了怎么做。你就是神说你不能这样做，但是我还偏要这样做。我把请我们把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我们翻过来，第三十节，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三十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院旁边的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信徒有什么话出耶和华而出。你看这些人不是要来听耶和华的话吗？有什么话出？但是一点，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就是说很多人来，我们要听你以西结到底有什么话。神告诉我们，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上昼、上雨、昼月，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来、啊、所说的快要应验了，应验了，他们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去听神的话，不是真心的要听，他们心里想的就是钱财麻烦。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个打算的时候，我们没有有一个心就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打算放下，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亚那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旨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我们去求神，要想得到神的旨意，神不会把神的旨意告诉我。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原则。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的第二十章第一节，这是第七年五月初十日。那么这个离十四章的第六年，过了一年多，一年多了。又有一些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在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求，就是说神不会把神的话告诉他们。所以第四节神就告诉以西结，要以西结去审问他们，审问他们，还是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所以二十章是从以色列人的列祖开始， 分就审判他，审问他们，而且从他们的列祖在埃及开始，所以下面就说到埃及地的事情。第五节就是说，当日是在埃及地啊，在埃及地神向他们显现，因为啊，他拣选以色列，向雅各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向他们显现。那个时候神向他们显现以后，第六节就说神要把他们领出埃及地，带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那就是要进到迦南地区。接着摩西把他们带去，因为迦南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你这个地就是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就说过，要使他的国成为大的国，要增加他的子民，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这块地是神要赐给他的。但是从第七节的时候告诉他们，要他们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那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已经在拜埃及的偶像，拜埃及的偶像。当然我们知道雅各家七十个人向埃及，雅各的后裔到了埃及以后，他们人数增多很多，就是出埃及记啊第一章告诉我们，所以埃及人就虐待他们，对他们苦工作。但是这里啊，不只是因为他们苦工作，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埃及也拜埃及的偶像，也拜埃及的偶像。第八节，他们不听从神，不离弃那些偶像，所以神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寻在他们身上。那个意思，神就要在埃及地审判他们，很可能不把他们再带出埃及去。但是第九节，神因为他自己民的缘故，约翰没有这样行，没有这样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听神的话，但是在环境里面啊，神还保守了我们，保守我们。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神的名的缘故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感谢他。许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于落在罪恶里面，什么话我们也不听。但是你看出了一些事的时候，这就保守我们，这就保守我们，我们就回过头来说啊，我感谢你，我认承认我的罪，我真的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大的事情你还保守我们。为什么曾经在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信的这一位神，菲律宾是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呼求的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那就是说主耶稣这个名比任何一个名都大都高，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有一个人不听说这个名来向他敬拜，向他服从。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奉主的名，就是这个名。所以因为这个名的缘故，我们就是能保守，我们保守。好，感谢神。所以这里啊，二十章这里就告诉以色列的长人长老，让他们想想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地的情况，神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不离弃这些偶像，但是神还保守他们，为什么？为着神灵的缘故。第十节就说到，摩西领他们离开了埃及，到了在埃及的旷野，要进到迦南地。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有四十年，在那里旷野生活。十一节，在旷野的时候，神就他将他的律例赐给他们，将神的典章指示他们，而且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典章，你们就因此得活，就不至于死。命令和典章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命令就是神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对人，典章是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敬畏神，来敬畏神。十二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以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教他们成为圣的。分出了典章给他们，律例给他们。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里告诉我们，神首先给他们的是诫命，二十一章以后就是典章，就是律例，一直到二十三章。那么神就要他们守什么诫律例、典章、诫命。不但这样，这里特别提出安息日。安息日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和神的圣洁发生关系的。就是说，安息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圣洁。安息日不只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安息，而且是要知道这里是圣洁。我们请我们读一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因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你看，安息日是圣日，和圣洁有关系，和圣洁有关系。你看神在创造这个地的时候，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实际上创世纪的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浮躁 recreation， 因为原来就有一个地是受了神的审判，那个地是因为撒旦的堕落啊，因为原来就是把那个地原来的世界是交给天使管辖，那么那个天使管辖的就是撒旦。撒旦因为堕落以后，前一个世代是个罪的谁审判的这个世代，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源黑暗，是审判的这个地。然后是审判了这个地以后，神就一直做分别的工作。第一天神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要把光暗分开，分别出来，光和黑暗不能混在一起，要把它分开。这是第一天神就做了这个工作。第二天神又把它分开，要把水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要分开，要把天分开出来。你看，那就分开的工作，所有分别的工作都是为了圣洁。这叫圣洁，神把圣洁的和不圣洁的要把它分开出来，是为了圣洁。到第三天我们就看见海和地要分开，神要做分开的工作。到第四天我们就看见光有了起了，在天上有大光有小光，就要定节令，做记号，分昼夜，定日子，定年岁。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又是分别，所以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分别明暗。这个明暗和第一天的不同，第一天呢是指的光，因为神就是光，和暗要分开。这里呢是说明暗要分开，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这是第四天。到第五天，我们就看见神要造 鱼，水里有鱼，天空有飞鸟。那么在这里也是要把它分开出来。第三天造的有植物，第五天造的有动物，所以你也把它分开出来，还有把它分开出来。植物的物理是给动物吃的食物，所以在第五天我们就看水里的是水里的，空中的是空中的，都把它分开了，把分开了。但是一到第六天就造人了，第六天就开始造人了。所以造人，我们也看见人也要和动物分开，因为人是来管理这些动物，分开是没有造一个狮子来管理人，所以没有造一个空中的飞鸟鹰来管理人，乃是要人来管理这一切。所以神造每一件都是很有秩序的，而且都是把它分别出来。那么神一切造好以后，神看这些都是好的，真是好的。所以到第七天神的工作完成，是安息了。安息是在这里就定了一天，安息日是圣日。这个安息的这个圣日是要以色列人守的，让他们守这一天。守这一天的目的是要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神是要使你们成为圣。那今天我们就读这个二十章，这个告诉我们，神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成为圣，因为神拣选了他们，成为圣。在旧约，神是定了很多的日子，要以色列人来圣。我们在读民数记二十八章，我们就知道每一个月的月初神要他们守，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七天神要他们守。那么以后神就告诉他们要守逾越节，要守七七节，要守祝福节，还有赎罪日。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七月十五是祝福节，这个都要给他们守。守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以色列人常常想到神，常常敬拜神，不要忘记了。那么以色列人就会形成一个情况，六天他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六天他可以去愿意做所为，但是到底安息日不行了，他就必须守这一天。这一个在旧约神是要他们守，但是在新约不行，新约神不再要我们守这一些。所以在新约里面最大的不同乃是神不着重外面要我们去守什么，外面去什么地方不是要我们去守，因为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不是要定哪一天我们去守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我才能去亲近主，那一天我再去敬拜神，所以那一天我在守住。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所以不管在加拉太书也好，在哥罗西书也好，保罗在那里说我们不守基督徒是不守住，因为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要用一天那一天来专门来侍奉神，平常的时候我就不侍奉神。所以在天上的一家第五章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独住的祷告我们要常常喜乐，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常常的，不是哪一天，那是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摸着这条路，我们乃是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时时刻刻我亲近主。所以我不一定要主日那一天才去亲近主，平常我不亲近主，今天乃是我时时刻刻常常我们要住在树里面，就像枝子葡萄树的枝子常常要在葡萄树上。这一个在旧约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生命， 今天这心里是完全可能，所以我们就不守，不守这一天。所以感谢神。那么最近呢，我的一直觉得有一个负担在哪里，我就说到一点，我看见每一个基督徒，神在我们的身上是呼召两次，第一次是呼召我们信他。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对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讲，你当信我。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信不得人的永生，主在地上一直就是说，你们不相信我，你们不信我。所以今天基督徒存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第一件负责我们的事情就是要我们信他，因为我们信他，所以我们得救了。很多人以为我们得救就来了，我就进天堂了，我就有什么生命了，圣灵进来了我就够了，但是不够。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在那里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主耶稣负责我们跟随他，这是对基督徒的第二次的负担。第一次是负担我们信他，第二次负担我们要跟随他。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你看有一个少年人去问主耶稣，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主耶稣最后告诉他，你如果要做完全人，就要变卖你所有的追求人。最后主还说一句话，还要来跟随我。所以基督徒今天主一直呼召我们是要跟随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地上，信不信主耶稣，因为信的问题是把人类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信主的人，一部分是不信的人，这是两部分。今天这两部分受的审判是不同的。那么信的人里面，在基督徒的里面又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跟随主的，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一部分是心里愿意跟随主，一部分今天不愿意跟随主。有的基督徒说，我现在还要做生意，我现在还要赚钱，等我赚了多少美元以后，我再买，完完全全跟主的面前天天来侍奉他。这个基督徒就没有弄清楚，你做生意一样的可以侍奉主啊，跟随主啊，你不能说你做生意就不能跟随主，一样的可以跟随主。主今天呼召我们要跟随他，所以今后在基督徒里面有两个审判，一个审判是对跟随主的人，那一个是有赏赐的；另外一个是对不跟随主的人，那一个是有亏损的。所以为什么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是两个不同。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摸着这个路，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来跟随主，是主要我们跟随他。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跟随主绝对不是让你去做传道人，绝对不是这样。你记得有一个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主把鬼给他赶出去，他就要与求与主同在，就是要和主一起走。主到哪里，主没有同意，主说你回家，回到家乡去啊，你去做件更好。所以今天跟随主不一定要当牧师，不一定要进神学院，不一定我要去做传道人。跟随主呢，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做医生，你可以跟随主；你做教师，你可以跟随主；你读书，你可以跟随主啊，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常常会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怎么来跟随他。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做一件事情里面不平安，为什么不平安？这是主对我们说话，你要跟随我，跟随主你就平安，不跟随主你就不平安。我们犯罪，我们发脾气，我们嫉妒人，我们贪心，在这个时候你看圣灵要说话，圣灵说话的目的呢是说，你要跟随主，你要跟随主，你不能跟随你自己啊。我想这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走的路。这个路是许多人都在哪里走，感谢主，今天主也兴起很多人是摸着一条里面的道路，而不是外面，而不是外面。外面这个道路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守外面，就是旧约要以色列人守外面，守的目的还是知道教他们知道神是使他们成圣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在里面，圣灵引导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每一天在哪里跟随主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好，我们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十三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我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取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就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们如果记得不错，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是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亚人给他们做了金牛犊，是要灭绝他们的时候，摩西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神就因着他的名的缘故，没有把他们灭绝。并不有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并不领他们进入所赐给他们留来隐秘之地。这里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当时还是20岁以上的，向神发出怨言的，都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去。只有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进去，因为他们信神，没有倒闭在旷野。神没有把他们灭绝，神给他们留了后代。所以17节，虽然如此，我仍然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我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尽尽。我在旷野对他们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皆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你虽然在旷野倒闭了那些人，但是他们的儿女是还对他们说话，但是第21节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儿女仍然不听神的话，还是被逆神。22节，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然后神就说，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不灭绝他们。这是神的名的缘故。25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啊，第24节说的，他们不遵守神的典章，厌弃神的律例，干犯神的安息日，延误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神就任凭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这个律例不是神的律例，是他们自己的律例。谨守不论死人活的恶规。这个恶规啊，这原文呐、和这个典章是一个字，但是不是神的典章，所以这里把它用恶规。因为你看，将他们一切投生的金火，我们知道这是献给摩罗，献给摩罗，这些都是神不喜欢他们这样做，他们在那里犯罪。而且27节到32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有高山上茂密树上，在那里他们有秋坛，在那里献祭。29节那里一个高地，那个巴马这个字就是高地的，高地的地方，巴马就是高地的意思。他们在那里啊献祭，献个偶像。所以第31节神就说，直到今日嘛，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请问吗？今天你们以色列的长老坐在我的面前， 你们的心是在偶像身上，你们犯了那么多的罪，你们不守我的安息日，干犯我的安息日，不守我的典章，不遵循我的律例，我能够对你们求问吗？就神不口，神不说话。这里就是神的审判的话，指责的话，神就指责他们，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3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总要做王。”在原文里头不是做王的意思，就是我总要治理你们，因为这个字管理你们，治理你们。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以下神就说：“神可会把他们从分散的地方带出来。”然后35节还要把你们带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侵犯你们，神还要侵犯他们。36节，神只要在旷野，埃及的旷野刑罚他们的列祖，神也照样要在外邦的旷野来刑罚他们。37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帐是管理的意思，管教的意思，使你们被掠居属。我们知道神和以色列人是有定了约的，啊，定了约。神对亚伯拉罕有约，神对以撒也有约，神对雅各也有约，神对大卫也有约。你们违背了我的约，现在就要用约来管你们，啊，是用约来管你们。我们知道神和人定了约以后，立了约以后，神是从来不背弃他的约，神一直是守约，不守约的失约的就是我们。所以神就要把人摆在约的约束的里面，约束的里面。我们如果违背了约，神就要按照约来管理我们，管教我们。所以基督徒是一定要经过管教的。可惜的来说，告诉我们，当我们经过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就顺服，我们认罪了，我们顺服，我们悔改了，好了，神的目的就达到了。神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成为圣子，那么神的约约束了我们。38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引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入以色列地，所以他们就要死在被掳的地方，死在外邦。39节，那里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以后如果不听从我，你们愿意，你们就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以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的供物是献给偶像的，有的时候他们把偶像给称为神的圣名，你懂这个意思吗？亚伦造了一个金牛犊，亚伦怎么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这是个神的圣名，干对不对？这就亵渎了神的圣名。他们在这里给求问偶像，就说这是神耶和华对你们说的话。好了，神不要你们来亵渎我的神。40节，这里是说神的应许，神将来有一个应许。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俗的土产，以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三支分散的列国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个圣。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国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为，行动作为，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你们恶行和你们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 神要带他们回来，回到以色列地，他们在那里要悔改自己的心格，如果一切的恶事他们厌恶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们悔改以后，神就悦纳他们的祭物，悦纳他们的祭物，好像馨香自己啊，悦纳他们，这是神预言有那么一天。45节，耶和华你让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地下预言攻击南方便宜的树林。这里对南方就是这个犹大国，因为在当时以色列国在以西结的年代已经灭亡，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国灭亡，剩下的就是南方的犹大国。犹大国现在巴比伦王马上一不讲一讲就要来灭这个国，所以他就是说南方。49节，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说，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他不说比喻吗？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难道他不说比喻吗？意思就是说，以西结对他们说的都是比喻，没有明明的把话告诉他们，啊，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把它解开。主耶稣在地上，在马太福音13章就说了很多的比喻，主耶稣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心根本不愿意来听我的话，我不被你们求了啊，神在那里说，所以他们就说以西结都是说比喻啊，他说的这些话我们都不听清楚。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叫面向南方啊，又对南方的树林说，对不对？当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 是我耶和华是火夺起，这火必不熄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没有明明指着犹大来讲啊，这是比喻啊，比喻在当时对他们说是比喻啊。现在我们请读读第21章。
第2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地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地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丰盛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看，这灾祸临近，必然临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把我指的杖藐视过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模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有适用的事，用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自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部，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唉，这刀照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亚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空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天求问神将，查看鸡生的肝，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逐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捉住。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你这受此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颈况必不再向天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我要将这国挺覆，挺覆而又挺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邻居，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未行伤你，使他像闪电一行锋利。人为你见虚假的意象，行仿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景象上，他们见面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报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火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那二十一章接着前面说，这个耶和华的话就引导第七节，现在是要对谁说话呢？要对耶路撒冷和圣所说预言。耶路撒冷是指的这个城，圣所是指的一个圣洁的地方，要说预言来攻击以色列地。第三节开始是又说，神要与你为敌，又就是对以耶路撒冷为敌，而且要用刀来出鞘，就叫刀来审判耶路撒冷。那么包括圣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时候是神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所，在圣殿里面他们已经设立了偶像，他们在拜偶像，神离弃了这里了。下面就是从你中间将一人和二人一并剪除，二人剪除是应该的，为什么神要把一人剪除？实际上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里头不再有一人，不再有一人，没有一人。所以我们刚刚读的是四章那里说，虽有摩亚、约伯、但以理在其中，他们也可能因自己的意义救自己，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是不能成就。当然如果是真正的义人是这样成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像这些长老可能都认为我们是义人，他们是义人，这种义人是不会成就的，都要出去。另外一个，因为神要审判耶路撒冷，所有那种血气的都要从耶路撒冷出去，出去的路我们曾经读过，我们知道很多有的是被掳，有的是被杀，有的要杀在耶路撒冷的四围，有的要掳到外方去，但是神会保护侍奉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会保护他们， 这里就告诉我们刀要来、刀要来，那么这个刀是从哪里来？是后面就告诉我们是从巴比伦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材料的刀。磨块我要行杀戮，材料像撒电。那是快，意思说很快巴比伦王就要来了。因为当时有些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不会来啊，因为这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神必要保守。这里因为还有神的圣殿，神一定要保守。”这个圣灵里告诉我们，神可以不顾他的殿，神连他的约柜神都可以不顾，神都要审判啊，神都审判。我们岂可快乐吗？以下这一句话，发我子的杖藐视各树，这句话不大好理解。在原文的意思，它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杖的意思是代表一个王的权的意思，王的权。这个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把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请我们读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一步离开犹大，丈夫离开，一步离开他两者之间。那么这里啊，指着丈这个意思是权杖，就是权柄的杖，那就是在指着一个国的国权。这里是一个预言，是雅各说的一个预言，意思就是说犹大有他的后裔要掌权，那基督就是他的后裔要掌权。所以说本细罗来的，细罗这个字的意思这里给我们解释了，就是赐平安的。所以这个杖的意思是指的权柄的意思，是指一个国家的权柄来讲。好，请我们现在读以西结书第二十一章。在原文里头没有一个法字，就是说我指的杖就是他的权势，权柄的杖。藐视各树，这个意思是这样，不是藐视各树，就是实际上是藐视以色列的这个权杖，把它看成和其他的木头一样，和其他的树一样。因为权杖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原文不是树，原文是的是木头。所以应该是这样翻译就更好了，就是藐视以色列的这个权杖，就是国家的这个权柄的这个杖，把它看成好像一般的木头一样啊，一般的木头一样。好，那么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有刀来，这个刀最后要把这个国家要灭了，所以是三。